讲经说法的法师，衣服穿得考究。为什么考究呢？不是为自己穿的，是为众生穿的。要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坐在那个地方，人家一看，这个穷和尚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不来听了。穿得一身很考究，哎呀，这个和尚大概了不起。世间人只看表面，不看内容的。所以讲经说法的法师穿黄海青大红足衣，是为了戒引众生的。修道的那些和尚用不着，他不需要穿破烂袄。所以这个要了解的。那么在修学过程当中要学戒减啊。我们在一块同住常住的人，你看看，如果我一个人穿得很整齐，穿得很考究，看看别人是都破破烂烂的，心里能过得去吗？不要说修道了，做人也不行啊，彼此总得差不多啊。我实在就是看不过去啊，所以说是凡是跟我的，我总得要叫他，我自己是这个样子，我总要把他的标准跟我差不多。我出家的时候在灵济寺那大家想到我吃了很多年苦头大概总吃了有十七八年的苦头我当年穿的衣服就是破烂袄补了好多个补丁。我到外面去讲经也是穿着那个衣服坐火车人家有很多一些居士跟我说，不行啊，法师，你的衣服太破烂了，我给你做一件吧。我说我这个好他说好在哪里呢？我说小偷啊，不想我动手，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不会动我的脑筋的。我说我在睡，这车上可以睡大觉的，我说我用不着这个衣服。到台北来的时候，台北信徒不行，他不相信这一套，他把我那个衣服拿去丢掉了。哎呀，我这是非常怀念的，这是那个衣服已经穿了好几代了好多老和尚穿的，我的那个时候是捡人家的破衣服捡别人的旧衣服破衣服穿刚刚出家没有人供养啊，也没有人照顾可是我非常自在非常自在那么我那时候到台中去求学的时候，李老师很欣赏，看到穿得破破烂的他很欣赏也很尊敬那么现在的时候就时代不一样了大家的生活水准都提高了穿了一身破衣服人家还看不惯，是吧？还看不惯那么这佛法呢，随缘呢随俗虽然随俗不能过分总要晓得有一个标准，不能够超越这个标准太多那么这是我们要记住的。道则心藏无价珍，要紧的是在这一句一定要有道，要有学要晓得我们学佛出家为的是什么他总有个目的嘛既然修学了，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在生活上面要知足常乐吧知足就是道世间人要赢求要急需那是世俗的概念 我乃问师父偈胸经里头就有啊，就讲得很清楚啊，集财丧道啊。所以出家人首先要知足啊，一能够保暖就够了，不要求多啊，食能够吃饱就行了，无需要积蓄，不要学在家人那样，更不可以集钱财啊！这是我郑重奉劝诸位的啊！诸位真正要是出家修道的话，绝对不可以集钱财啊！有钱财，跟你说，那个钱财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地狱里头那个锁链呐、啊，这个玩意套上脖子上去了，就离不开阿鼻地狱了，可怕极了。那个钱财就是铁链呐、啊，这个东西有了，立刻就散，立刻就散掉。我过去在外面讲经说话，人家供养我的，我都拿来印经，所以你看我从出来讲经到现在所印的经书，要是算算那个成本的时候，差不多将近500万。布施出去了，那么还有救济贫苦啊，还有放生，我都干这些事情啊。我自己没有为自己做一件衣服，衣服都是别人送的，送的太多了啊。人家送来不能说不要，不要的时候人家说了，哎呀，你瞧不起我，大概我这个料子不合你的意，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人家起很多误会，所以送来了就得接受。这个叫随缘，送来接受，太多了怎么办呢？拿个没有的转送给别人啊。那么现在呢，搞了一个图书馆，也有十方供养，这个钱的时候呢就供养图书馆了，图书馆有10个人生活就供养他了那么供养他们给供养十方大众，给都是平等平等，无二无别。你不要认为哦，不是十方功德大，供养这几个人没有功德，你生了分别心就没有功德，不生分别心是平等供养，供养一个人就是供养一切众生，供养一切众生就是供养一切人，心平等清净，慈悲一切，在学这个那么这是我教给诸位的我这个呢给诸位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的好处啊就是很老实，依教奉行，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做老师告诉我胆子要大，要有信心十方诸佛护法龙天会护持你，只要你有道，绝对不会有一天挨冻挨饿如果哪一天我也是挨冻挨饿了，韦陀菩萨就要负责任他要是让我挨冻挨饿了，他没有尽到责任，撤职他们如果我自己急得有钱财了，他就不负责任了，他说你可以自己谋生了吗，我不要管你了。那么我们想想，还是让他来护持好，还是让我们自己去赢球好呢？这个账总得会算吧，是不是？一切让他去赢球，我们自己身心自在，这多快乐啊！自己要去赢球，那苦不堪言呐，何必自己找自己麻烦？何必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呢？所以我信佛，我相信护法神。我一天到晚我也不要拜他，他就在胡说 为什么？他护的是道，这有道他就护直嘛。这要是没有道，天天给他磕响头，他也不会理你。为什么？他不讲人情啊，哎，巴结不上的呀，哎，是要你自己有道啊，只要你自己行得正，他就得照顾啊，自己行得不正，巴结也没用处啊，天天给他烧香供养他没用处，供养他的形象，他人根本不在啊。你真正是心如法啊，不供养形象，他人在，天天在，天天照顾你啊。所以大家的时候心里头要有道，不怕你啊。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教给我，只要一心去修法，你的所有这个生活环境全是佛菩萨给你安排的，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安排我受苦我就要受苦，他安排的嘛，受苦对我总有好处，安排我享受这享受也有好处，全是他安排的，那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怎么做法嘛啊，一点也不操心啊，心是清净的呀啊。你要不学佛，你这个路啊就是你业力安排的，不是佛菩萨安排的。学了佛之后一心在弘法利生，我这个路的时候是佛菩萨安排的，不是业力。要是业力的话，我早已经结束了，人家给我算命这45岁我就没有了，那么我这个业力只到45岁，46岁以后我的是佛菩萨安排的，现在就更放心了。再看底下一句啊，是无价珍，用无尽的，力无印记，终不立。那么这就是常说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啊，底下一句里面讲三身四智啊，八节六通啊，这就是无价的珍宝。用无尽，力无，这个无字含义广大啊，他不讲啊利人，在利人，那诸天要不要利益他呢？啊，在畜生要不要利益他呢？啊，就不能包含啊，所以用个无啊，或者用个生。生是讲的是众生，众生呢，它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就叫做众生。那么众生的范围也包括了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这个众生的意思广，无跟这个生的意思一样的啊。无能够包括人。这个人呢就不能包括无啊，所以力无就是一切众生有情无情全都包括在其中了。力无的心是平等的，可是在作用上来讲，实际上的用来讲呢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就应机了，就机感相应。你比如说佛菩萨这个教学是平等的啊，有的人啊愿意来跟他学，这就是因机；有的人呢不愿意跟他学，虽然佛慈悲很想教你，你不乐意学那也没有办法了啊。那么这不平等的现象是这样造成的啊。护法神保护一切修道的人，那个心也是平等的，可是有的人要自己去营生，不要他帮忙，那他也没有办法，他也不用去护持了。你自己不营生， 啊，什么都不干，那他当然要照顾。啊，这个叫应激。啊，平等心是普遍的，啊，决定没有间断。但是应激呢，激就有间断了，啊，就有断续了。纵不吝，吝是决定没有吝啬，啊，从什么地方能够见到啊这个大慈大悲普应一切呢？这要什么？这要悟了道的人，通达的人才能见到。迷人见不到，迷人啊，机感不相应；悟的人啊，见到。啊，悟的人给诸位说，十方诸佛菩萨天天见面，啊，时时在身边，一步也不离。悟了的人确实是这个境界。迷了的人呢，那个佛菩萨也在你的身边，看不见，有眼不见的，有耳不闻的，迷惑颠倒啊！啊，这个小柱子里头说啊，设字戒头啊，堂堂丰富啊，你们诸位有没有见过呢？啊，没错啊。何曾吝惜，自是世人不肯承担，这个就没法子了。我讲华严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五十三餐说的是什么呢？是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善财遇到大这些善知识，他成佛了。我们天天见，天天遇，就是不觉，有什么办法呢？啊，我们把善知识能看作凡夫，还看作不如我，糟了糕了。所以度五十三餐，度华严经要晓得，华严经讲的什么？就是我们一天到晚的生活。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不离开，不脱离我们的生活啊。悟了，我们一天到晚生活就生活在一灯法界里面，啊，乐趣无穷啊。你在一灯法界里面苦恼无边，佛法就是叫我们破迷开悟啊。迷是苦之因，悟是乐之因，破迷开悟的结果就是离苦得乐。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到晚法喜充满啊！一个修道的人一天到晚欢喜，人家看到羡慕啊！啊，不是那个修道的人一天愁眉苦脸，哎呀，好像走投无路、啊、那这个道谁还晓得、啊、这样的道我早就不学了。这个道里头真落啊，世间一切的落都没有这个落，我才学他啊。我这个学佛是方东梅先生介绍的，我在民国41年跟他学哲学啊，讲到这个印度哲学以后讲到佛经哲学啊，他告诉我佛教的这个哲学 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哎呦，这一句话把我心打动了，最高的享受我要争取啊。所以我才到寺庙里来干什么呢？不是拜佛。所以我当初接近佛教头三年完全是学哲学，在寺庙里头没有拜过佛啊，那个佛像面前呢给他行三鞠躬，因为我对总统嘛也三鞠躬嘛，对他就很尊敬了。到寺庙来干什么？找经书看。那时候看看不懂啊，看不懂也看。为什么呢？方先生说的最高的哲学最高的享受啊，看不懂也得看，决定不懈怠啊，是一切经都看啊。我这个大藏经看完的时候是在没有出家以前啊，我就把大藏经看完了啊，似懂非懂啊也得看。哎，不过我这个就是运气很好啊，我在一接触的时候就有好老师指导啊，哲学部分是方先生指导，佛学的部分呢是张家大师指导，就每个星期给他碰一次头，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有疑问就请教他啊，所以许多原理原则都是他老人家教给我的啊，我这个做法学法修法原则都是他教的啊。那么这个二十多年来的时候非常有受用，所以我对于老师非常感激啊，感激得不得了啊。方老师不在了，那方师母我还常常照顾他，有时间我都去看看他，恩德太厚了啊。要没有他我不会学佛，别人来劝我学佛我还不会相信，佛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就他的那个学术地位太高了，影响力太大了啊，他讲的话不会骗我，一定是真的啊。所以我出了家的时候方先生很赞成很高兴啊，我那些别的一些朋友长官看到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消极啊，年纪轻轻的就做和尚去了，认为我很消极啊。可是现在见到我不一样了，现在见到我的时候，哎，还是你走的路对呀，我走的路是对啊。为什么呢？看到我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这一份的时候享受他们就没有啊啊，我一天到晚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没有明天的想法，这多自在呀。那么这就是佛法给我们的啊，诸佛菩萨指导我们的路是要自己去走啊，理需要自己去明了去悟啊。诸佛菩萨一切善友给我们做一个赠上缘而已啊，可这个赠上缘非常的难得，也非常的重要。第二十八页啊，最后一行，三身四智体中缘，八节六通心地印。从这一句看起啊，那么这一句里面呢都是说的佛学的名相，而这些呢都是佛学的普通常识啊，我们应当把它记住啊。什么叫三身？什么叫四智？什么叫八节？什么叫六通啊？都要把它记住。这个柱子里面呢这四种名相啊，只有六通啊它略掉，这个地方没有六通啊。三身呢是指的 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是离体，是离体，就是本体。报身呢，是自受用身，自己受用，自受用身。化身是他受用身，那么这是有体有用，体是一个，用里头又分自用分他用，所以这个三身呢，就是一身，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四智我们也讲的不少了，就是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不必解释，这个注子里头说得很清楚。体中圆，体是离体里面圆圆满满具足，无有欠缺，人人都有一个本体。那么换句话说，三身四智啊，个个体中都圆满具足。八解，这个解是解脱，所以是拔出解脱。这个拔出解脱也是归纳。一切世间归纳为拔处，处处自在，无有不自在之。要从理上讲呢，就是八识的解脱。从事上讲呢，这个地方列的有境界，内观色、外观色，乃至到这个享受灭，享受灭，这是属于灭尽定，也就是摩罗汉的辟支佛所证得的境界，那么这注上有了，我们就不必要细说了，这个六通啊，这个地方是略掉了，六通啊，第一个是天眼通，第二叫天耳通，第三叫他心通，别人心里面有什么念头啊，想什么事情你都能知道，那叫他心通。第四叫虚命通，虚命通就是知道过去式，所以我们说话所说知道过去未来，这个就是虚命通，第五种叫神足通，神足啊就是变化，你们看《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那就叫神足通，叫神足通，就是变化自在，第六个叫漏尽通，这个漏尽呢是烦恼断尽的意思。漏是烦恼的代名词，这六种神通啊，前面的五种都不足以为贵，那个天上的天人他有报德五通，他前面这个五种都可以具足，都有从这个四王天到这个四禅天，这些天人都有这些神通，唯独没有漏尽，就是见思烦恼没有断尽。这个漏尽通呢，从粗方面来讲呢，都要到阿罗汉才能把三界之内见思烦恼断尽，所以说是最低限度是小乘阿罗汉才可以称有漏尽通，六通具足。心第一， 这个心地就真如本性啊，啊，印是讲印证的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八种解脱，六种神通，啊，也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啊，所以这些不足以为奇呀，啊，是人人本具。个个不，这可惜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性理体上起了无明，把我们的三身四智八节六通这些无量的德用啊，都迷失了，而不能现前了。啊，这是迷失了。只要破迷开悟，啊，这一些德能都能够现前。